好，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节，这事以后，每个字都圣灵默示，所以这可能没有太多意义，但是也可能有意义哈。这事就是上次耶稣叫一个摊子好赦免他的罪以后，那你说连在一起有没有关系吗？可能有一点关系，因为耶稣圣经上讲耶稣出去，就好像上一次真的是事情到现在才结束，然后他出去，然后看到一个税吏，然后说你跟从我，二十八节他就撇下所有的，路加用的那个字起来跟从了耶稣。因为上次那个摊子耶稣有叫他起来，然后他也起来，不过那个摊子起来以后呢是归荣耀于神。这里的耶稣说跟从我，当然都很好了，不过利未能够这样做，利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能够这样做很了不起。我们圣经完全没有讲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呼召他，利未不是税吏，不是好人，一般来讲也没有好名声，耶稣一定是知道他，但是圣经没有讲耶稣是怎么知道他的，然后就呼召了他。那么所以利未也是坐在税官上，耶稣就这样对他说，我们随时求主帮助我们，随时都有预备，以至于主对我们呼唤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很即刻的反应，跟随耶稣。跟从呢，有效法，有信赖，有顺服的含义。就是 follow， 就好像我们跟车有信赖的意思，我们跟车有照着他做的效法的意思，他左转我就左转，他右转我就右转，那么有这样的含义哈。那所以跟从可以跟相信顺服可以有同样的意思，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跟从耶稣，我实在是不知道一个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看出他是一个值得做门徒的人。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利未就会做这个惊天动地的举动。各位，对不起各位姐妹，如果今天你们还没结婚，一个男人说来跟从我，你就撇弃一切跟从他，这太浪漫了一点哈。但是那个时候就这样跟从了，也许那个时代的确有这样的情形，你看到耶稣在呼召门徒跟从他的时候，都不太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状况。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互相有点认识，或者是起码稍微打听一下你要不要找这个老师做你的指导教授，然后跟他，总要有一点研究嘛，有点了解。我是不晓得，就是我们还是说路加是一个非常简化的说法，耶稣怎么会了解他的，那他是神。那么利未怎么跟随他的，因为耶稣的呼召有力量，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但虽然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神的呼召，不是我们希望，应该每个都有，我们都是一个蒙召的人，主的慈爱叫我们跟从他，虽然不是字面上我们就跟在他后面，然后他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我们服侍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顺服他，我们效法他，我们信靠他。今天我们行动上并不能看到耶稣，但是我们的心智是如此。不管，不要搞错了，不是只有传道人或者牧师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虽然好像在世界上工作，我们是跟随信靠顺服效法我们的主的。好，你通常想到说蒙召然后跟随主的想法做法，也就是撇弃一切啊，对对对，撇弃一切。还有呢，我们可能就到非洲去传道啦，我们就进神学院念书啦。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立位跟从主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很庸俗啊，而且很
中国人
很
对这种践行嘛，
就是很就大摆宴席在家里，而且请了很多税吏和别人，这底下保耶稣都有，路加都有表达。就各位，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有个习惯，可能现在灵恩派已经改了一些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相信主是一件喜乐的事。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在那培灵会里面啊，或者是献身的聚会，都是好像要哭哭啼啼的，好像我们就要过很苦的日子啊什么，可能是吧。这我们等一下看第六章的时候也会看到，我们是可能会有一些艰难辛苦，但是基本上我们跟随主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非常喜悦的事。那么这个喜悦其实也就是见证，就是他跟随主就大摆宴席，撇弃所有的，怎么还有一点钱大摆宴席？我想这中间有点时间的交替吧，啊，就大摆宴席，很高兴。然后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这些人不一定有跟随，但也是他的朋友，朋友可能也很多，可以说是酒肉朋友，但是还是并不妨碍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来跟耶稣一起欢乐。那这里当然主要是跟利未一起欢乐，利未的欢乐就是他跟随了主，他认识了主，虽然还不是那么清楚，那就是很喜乐的事情。这都没有讲这个宴席，但是耶稣就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喝。那我们也就想到很奇怪啊，就耶稣做这个事，然后法利赛人和文士30节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这我们看起来都觉得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但实在是很真实的问题。各位，我们今天不太会跟流氓一起吃饭，我们今天不太会跟那个，你不会跟远雄的董事长吃饭，起码这个时候不会了。就是一个罪犯，一个罪人，我们远离嘛。虽然基督教的信息我们常常会被提醒，我们的信息是给罪人传扬福音，然后我们的信息，上次我们讲以前讲应验真理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还是罪人。可是我们容易忘记，我们总容易想到说我们是一群圣人，我们是一群，可能基督徒是一群比较好的圣人，然后我们在这里读经也是让我们就更晋升更圣洁，是吧？我们生活应该更圣洁，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总不要忘记这是恩典，我们也总不要忘记我们继续是一个蒙了怜悯的罪人。这也是各位你在教会里面需要常常被提醒的。今天教会也会做这个事，我们也会跟罪人吃喝，或者我们也会，包括我有学生就在万华做那个游民啊，留英的工作啊，传福音给他们，有的是外国女孩子宣教士做这些留英的工作，然后我们就爱他们啊，给他们吃喝啊等等，这都没有错。不过我想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最重要的事，否则我们做的都白做了，而且是做错了。我们并不是认同他的罪恶，我们做他的朋友不是要他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在一开始就需要给他一个认识，我们是希望让你能够被医治的。跟你一起吃喝并不是认同你的行为，跟你一起吃喝是要做朋友，做朋友不是你把我带坏，是我把你带好啊。那我们需要这样，但是我们往往这一步就不太想做，因为有一点好像哎呀我有什么资格啊，或者人家根本不想听啊。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跟罪人要一起吃喝，理由是他们是有病的人，他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是我们的善意善良都是叫他们能够悔改的，目标是让他们走悔改的道路。三三节啊，他们说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宗教领袖，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啊。各位，这大概也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给人的印象了啊，就是基督徒给人印象应该还不错吧啊，都是比较规矩啊，礼貌啊，用功啊，读经啊，祷告啊，可能有些时候起码我那个时候基督徒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还有点忧国忧民的啊，常常会哭的啊，忧伤的。好，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的特点包括应该喜乐的，我不敢讲应该吃喝的啊，但是就是我们是喜乐的。那么圣经也用这个来表达我们跟随主的态度之一哈。为什么要吃喝呢？三四节啊，第五章三四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哎呦，我都在想，就我们如果是门徒，我们听得懂吗？就今天如果有人说：“哎，康牧师啊，你怎么一天到晚跟这个妓女啊、舞女一起吃饭呢、啊？然后一起看电影啊？”那么我说我是要帮助他们，那怎么你总是用吃喝来帮助他们呢？怎么总是用带他们看电影帮助他们呢？我就说，婚宴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大家怎么可以哀哭呢？要吃喝嘛。如果我这样回答，我都不知道人听得懂听不懂。耶稣说我是你们的新郎嘞，就是这，我们可能多少知道一点，但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就是要想到说，我耶稣讲话人真的不一定听得懂嘞，但是耶稣的确是这个意思。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哈、啊，也可能有一点讲究。陪伴之人应该不是指宾客，陪伴之人应该是指我们今天在婚礼里面看到的工作人员。包括是不是？哎，我都忘记了。这上次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新娘旁边那个叫什么秘？不是。什么秘书什么？
新娘
新秘是吧？是不是叫新秘？哎，新娘秘书就是一直随着他的那一天啊，可能就包括伴郎啊，还有工作人员嘛，现在很多嘛，包括在喜宴里面的主持啊，什么什么什么。新郎跟陪伴之人，那我们看到那个十个童女应该也算陪伴之人。这跟宾客当然也差不多。这里要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想我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再重复一下，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尤其我们信了主，我们应当是有一种基本上是喜乐的，是正面的。就是这个不太容易哈，很多人越来越多忧郁症，很多人自杀，那么整个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也是低迷的状况，是比较不喜乐的，社会上的方向也不大清楚，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么人类的社会有些时候，我想我们台湾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有一种哇经济起飞的那个状况啊，比较我所以刚刚问一下陈老师，你在这边最久，我的意思就是正大的那个atmosphere 那个气氛是怎么样哈、啊？是越来越有朝气吗？还是暮气呢？还是愤怒呢？还是茫然呢？当然也许我们一下很难说了哈、啊。就我自己感觉台湾现在的喜气不是很多，朝气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整个人类的社会大概就是最喜的是一个错误的喜，大概是19世纪那个时候人很乐观，然后加上进化论非常乐观，开始悲观是一次大战以后就越来越悲观，那么后现代也是越来越悲观，所以什么就会有那种人生的目的是自杀或者这一类比较忧郁的。各位，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的状况哈，就是我们有的人乐观一点，有人悲观一点，有的人喜欢笑一点，有人开朗一点，这我想个人个性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污染的问题多严重，或者是政治的问题多严重，社会问题多严重，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比一般人都更知道，因为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在极度的上帝的震怒咒诅，在罪恶当中是走向灭亡和绝望的，已经在灭亡和绝望里面，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喜乐的，而且是正面的，因为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是胜过罪恶的，这位神是掌管万有的。那么但在这里不是这样讲，这里是这位神差他的儿子，甚至不是说差他儿子来救我们，这位神差他的儿子来娶我们，这也是救恩的表达一个方式，我们很少把它放在心里的。可是圣经常常讲基督来是娶我们，不只是救我们，不只是洗净我们，不只是挪去我们的罪恶，这些我们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提了一下。新郎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新郎在的时候只有喜宴嘛，我好像看到说喜宴他们是一个礼拜，就是很快乐，所以同在有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或者去度蜜月了，那么工作人员也不是一起在吃喝了，这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我们基督徒是喜悦的。我们基督徒就算还没有到耶稣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是喜乐的，因为这位上帝，我们知道世界在上帝的手里，不在魔鬼的手里，不在命运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更何况这个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娶我们。所以是我们就用上面一句话，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喻马上想到，我们也是罪，我们也是病人，我们现在也是在治疗的状况当中，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已经被治好了，我们永远的被治好，但是从肉体来看我们虽然被治好了却还是会走向死亡，但是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约翰的门徒在进食吃喝那两个理由，一个是他们包括他们老师约翰并不认识耶稣，第二个就算够认识耶稣了，那他们仍然是一个预备和等候的时候，他们在预备等候弥赛亚来，我们是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是已经跟耶稣结婚了，我们已经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快乐。但是第35节啊，5章35节又有这一句话，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我们当然也很容易就想到说哦，耶稣在升天以后就离开我们了，那么我们今天是那么要进食的时候，那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耶稣升天以后的每一天。好，我把刚刚讲的话又要稍微讲的再完全一点了，从上帝的创造和永远的管理来讲，基督徒或神的儿女不管新约旧约基本上总是喜乐的，不管这个世界多罪恶，然后当新约的时候耶稣来救我们来娶我们，我们就更是喜乐的。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迎娶是正式的完成了，那就是最最永远的喜乐。那我们现在呢就在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喻可以讲了，如果讲一个比喻不太好，不太就是我们都是那些什么汉朝那些太太在那里因为老公被征召到边疆去打匈奴了，所以我们中国很多这种诗歌嘛，就心腹怨啊， 就是春闺梦里人呐、啊，我的老公不在了，而且是我们那些师哥，被拉去打仗的一定都是比较年轻的嘛，那么所以都是新婚的，新婚了然后就被拉走了，那想就特别想。我不知道那可不可以讲成这种比喻，就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刚结婚，还正在快乐的日子，他就不见了。你从使徒行传讲，他的复活是很喜乐的事，但他又升天了。那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跟耶稣结婚了，所以非常喜乐，但另外一个角度，他好像又走了，又不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有就有难过。进食，翻进食，这里当然就翻进食，不过如果把它翻得通顺，把它了解得通顺一点，就吃不下饭了。
哦，这样子
我们就难过，我们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跟耶稣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圣经也没有把它讲得很清楚。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是跟耶稣订婚，再来的时候是结婚，因为启示录有讲，哦，这个新妇迎娶的，这个新郎迎娶的时候到了。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已经跟耶稣结婚了，教会已经是耶稣的新妇了，所以我们很喜乐。好，我讲这么多讲的有点复杂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永远总是喜乐的，基本上。但是我们也有，因为有的时候主好像不在，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他生气走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糊涂离开他了，有的时候他就是考验我们或者怎么样，他就不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祷告他好像也不听，以至于我们有需要求好像他也不理，不像一个良人该有的样子，有，所以我们也很难过。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或者我们说我们不是一个贞洁的妻子，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以至于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些悲伤吃不下饭的时候。好，这个是就基督徒呢基本上喜乐，但基督徒也有因为这个世界和自己的罪恶而悲伤难过，也有因为想念主耶稣悲伤难过而吃不下饭的时候。进食有不少的意思，有一个基本我们想都是一种宗教活动，我们在进食祷告，不过进食最基本的还是就是没有吃东西，没有吃东西可以是为了祷告，没有吃东西可以是为了罪恶在那里痛苦悔改，没有吃东西可以是因为好像尼尼微城一样，或者是有在圣经里有讲到有一个将要来的战争呢，大家很紧张很害怕，为这个祷告，不一定是为罪恶。总之这是禁食。那禁食相对当就是禁食，一个是禁止的禁，一个是进步的进。我们现在既禁既两个都有，对吧？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喜乐的。好，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耶稣很会讲故事，很会讲比喻，但是问题是我们不大听得懂，不一定听得懂。他这里讲，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耶稣说的比喻是可以说是荒唐的比喻，多余的比喻，不合理的比喻，没有人这样做，废话，当然没有人这样做，全世界一个人都不会把第一个啊，我们这里有这个小辈晚辈，我不知道你们跟我这样的或者比我小一点的，今天应该没有补衣服这种事了，对，你们女生衣服只有换衣服，哪里还有补衣服，今天新衣服有的时候都没有穿过，何况我小的时候还有，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卡其裤的衣服啊，很那磨破了磨损了，有补的，就是有补呢， 旧衣服要用旧布来补，因为新布啊，这是解经家讲的，会缩水，它会把那个旧的衣服还把它，就是你补不但没有补好，反而把那个旧的衣服弄坏了。
它先过一下水就好
了，那就不是新布了。他的意思就是旧的，啊，这些我想我们今天都已经不太那个了。那可能就算全棉的东西，有的时候在 factory 已经先把它处理过了，以至于不会缩水啊等等的。啊，第一个我们不懂什么是补了，啊，说明一下。第二个，我们哪里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好，那耶稣要表达的荒唐就在这里了。这里可能你们念文的可能知道 Thomas Kuhn 讲的 paradigm shift 可能跟这有点关系，就是我们信耶稣不是拿耶稣信息或这个人身上的一块布来补一补我们的旧衣服，就我们不是把我们的旧人补一补改一改，我们是彻底的变，我们要彻底的领受一个恩典，那连领受恩典的器皿也需要上帝给我们。就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对上帝，就我们以前是罪人，是死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全的 paradigm shift， 完全的那个观念的改变。我们不像是啊，找一个东西，找一个老师，找孔子或怎么样做一点修行，让我们的个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用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人要重生，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会死亡，就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我们需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好，那你在听耶稣信息的时候也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他跟以前的其他这些不一样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跟随信靠他，你要有个 total 的改变。这 total 改变又刚才讲的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新郎来了，你就穿起他给你的新袍子吧，你不要把他给你的新袍子撕下一块补你的旧的那个烂不拉几的东西来跟他一起结婚，不用了，连新郎的东西，新娘的衣服都是穿他给你的。好，另外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也是我们今天很难懂的啊，就是他前三十六节也有讲新的和旧的不相称，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各位，这包括我们上次讲的好辛苦的因信称义，那是一个 new concept， 就我们完全是因着信心得到义的，不是我们把自己改善的，这也可以这样来用，我们信的上帝不是妈祖式的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很好的人变成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变成上帝，是上帝成为耶稣，是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因为我们以前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活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呼吸他给的空气，我们在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却完全不认识他，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彻底的，而且是不断的更彻底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才能领受更好的。那三十七节讲到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这胡适之先生还讲过这个翻译，因为中国有一段时间翻译是新瓶装旧酒 new bottle， 或者 old bottle new wine。 胡适说新瓶有什么不能装旧酒，或旧酒有什么就瓶子，那个 bottle 不是瓶子， bottle 是皮带，我今天根本没看过皮带装酒的，就以前有皮带装酒的，那个皮带呢，如果是装新酒，新酒还会发酵，还会有气，就把它裂开了，一 耶稣讲这话的意思也是在讲到说，你要有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连你的心态都要完全改变，不仅领受了一套恩典，你自己的心态都要改变，要完全谦卑下来，要完全接受下。这除了上帝给你，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人很难领受新的，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其实每次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功课，包括生活中的磨练，我们都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想喝旧的，就我们还是想回到我们的老我里面，就跟以色列想回埃及一样，就让我们常常的更新啊。好，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事，后来有一次跟中国大陆那种北方来的那个农民讲，他们说是生的麦子用手搓一搓可以吃的啊，我不知道有这种事啊。第二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我们看这段经文也会看错，我们看以为偷人家的麦子是不可以的，根本大家都不讨论这件事，你拿人家麦子吃是可以的，这我不知道的事情。问题不是拿人家的麦子吃，问题是在安息日拿啊，解经家说安息日拿人家的麦子就在做工，做什么工呢？收割啊，不可以。哦，就这你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以色列人对安息日不可做工的那个严谨啊。好，耶稣就讲了，耶稣讲的意思呢，最粗浅的意思或容易明白的，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呀，你们脑袋要灵活一点嘛，就是我们在运用上帝律法的时候，就是安息日不可做工，要灵活一点，灵活运用啊。你要了解，这是一个粗浅的了解。但什么叫灵活运用呢？耶稣的意思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圣经另外有一处，耶稣有讲过，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当我们在守律法的时候，当我们在或者甚至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好像说你要灵活一点，你要能够应变一点。那再引下来，好像就说灵活应变是要对人好的，但这个我们又不太敢接受，因为我们会想到说安息日嘛，每个人一想到安息日就敬拜上帝嘛。从安息日来，我们基督教所有的我们想到都是神为中心，神最大，神是备受敬拜赞美的。对了，一定是这样。可是当我们真的在神的感动下重生得救，有一个恰当敬拜侍奉上帝态度的时候，人一定得到最大帮助。所以守安息日的诫命好像是对上帝，我们这边什么事都不做，这敬拜上帝。其实你可以把它了解成，就我们当然是敬拜上帝，如果敬拜上帝，神实在让人得到最大的帮助。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当然想到耶稣也没有错，可是耶稣的确没有讲我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也没有讲神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的确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各位，其实我要讲的是很简单，只是我们不太敢看。人子是安息日主，你要把它翻得最简单，了解最简单，就是人是安息日主。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的话，人一定得到最大的帮助和地位。我们基督教 从一个角度来讲，是真正的人本或人文主义，就是真正的，就这也是很吊诡的。你要看重人，除非先把神放在绝对最高的地位，那人才能被看重。好，我现在先把这个结论讲出来了。耶稣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哦，耶稣回答问题也会带刺的啊！你们这都没，各位老师，你们在回答学生问题会不会也讽刺一下？我不知道啊，连这个你们怎么敢？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那说老实话，我会说我没念过。就耶稣讲这个，其实很，他举例子也，他举的例子跟埃及人没有关系。大卫不是犯不犯安息日，大卫是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啊，这又是我刚刚讲的，乍看之下，就是我们初步的解释也没有错了，就是我们要灵活运用规矩，不要死板。在逃难的时候，有些规矩可以不要守的，在危机的时候。好像耶稣在安息日也治病也做工，但是各位，他们在安息日掐了麦穗，那可不是什么危机，只是肚子饿一点而已啊。他们早就应该像陈老师一样把那个凤梨酥买好了，就放在这里吃了就好了。
对，不然血糖太低更不
行。就不过耶稣的意思我刚刚讲了，安息日或任何一件事的确是敬畏上帝，但如果你真是敬畏上帝，你会发现这神人得到神的儿女得到最大的好处。好，包括这里其实就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了，那个是大卫开始逃亡的时候，那是扫罗对他的那个凶险要杀他的那个已经不是隐藏的，是明显的显出来了，大卫就开始逃了。大卫那个逃是真是丧家之犬。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那段话，其实我觉得重点就在大卫在欺骗。大卫不但在欺骗，大卫后来还害得帮助他的人死掉。大卫那一段呢，跟悲惨世界那个神父和尚万强有点像。不过是神父说谎了，对不对？神父说那个烛台是我给的。
嗯，对。
是大卫说谎，在这里大卫说谎。大卫逃哇，跟随他的人也很多啊。那么他们没有东西吃。大卫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扫罗的臣子。大卫不愿意害，他去的是挪伯城。他不愿意害那个祭司亚比亚他吧，他不愿意害他，所以他骗他。他说王给我一个秘密使命，这个秘密使命呢是非常紧急非常秘密的，所以什么就临时就把我猜出来了，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需要吃，请你给我们吃。吃的东西就是圣殿里面的陈设饼，陈设饼总共就是放在一张是放在会幕的桌子上面的，那是一个礼拜换一次。哎呀，你说以前上帝也很可怜的，我们今天都是麦当劳还有什么 KK Donuts 吃吧，出炉以后半小时在美国没有人买就丢掉了，我是总是给最新鲜的，很多这些东西嘛 Donuts 啊什么都是这样。我们的上帝要等一个礼拜，那个陈设饼放在那里一个礼拜，就象征性的那就是上帝吃的东西，那一个礼拜以后就拿下来然后再放新鲜的，一个礼拜换一次，拿下来的谁吃呢？就祭司吃。好可怜哦，我们今天你们这个蛋糕一个礼拜了吗？哎，我们不会早就违法了，一个礼拜别人还不能吃了。大卫说 有没有东西吃，他王派我们出来，他欺骗了。后来这个祭司还是被扫罗杀了，那个城里的人也都被杀了，就是大卫骗了，就是说那个祭司可以诚实的跟扫罗说，我不知道他已经成为通缉犯，大卫骗我，大卫说他是王派出来，我不知道他在逃你追杀的命令。好，就是其实这个我是不太敢讲下去了哈。其实就大卫那件事来讲，就是说好像圣经给我们教训，就是情况危机的时候说谎是可以的，
善意的谎言。
我不敢这样讲，我想说谎总是不是我想一定总是罪恶了，只是的确神在圣经里面不少了，这个例子我不去讨论，拉合啊那些都是有名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两个恶中间不能不有一个的时候，我们取其轻了，就我为了要保命，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谎，这还是罪恶，但是神的确没有追究这件事情。那所以在安息要吃东西也可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段经文我只能touch 一下，我也不敢，你们这都有录音的，都有。他刚不是教导可以说谎，我也不要这样说。不过圣经讲的我也不怕了，就是的确两恶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相权取其轻，还是罪恶，但是神好像没有，神也有一些宽容。好，第六节啊，这都是跟安息日连在一起的。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这是旧的翻译，我们今天哪有讲手会干的？手干了，原来有手湿症嘛啊，手枯干了，枯干了，这是大概是什么血脉不通啊，或者什么经脉？没有枯干，一定就是肌肉萎缩这一类的病了。好，第七节，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用的这个字也有点奇怪哈。窥探好像耶稣要洗澡，有偷窥狂嘛啊？这个窥探用的是窥探嘛，当然不是色情的。窥探的意思是要看他有没有犯错，嗯。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这里讲的是第十一节，他们就满心大怒，有些地方耶稣是满心大怒。安息日或者这时候我们就要说了，上帝所有的律法都是为着人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也又想到我们在讲加拉太书，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今天在罪人，我们总觉得上帝的律法意思就是让我们很不方便，不合情不合理，然后如果我们遵守了律法的时候，我们又会以理杀人，以法杀人，以自己遵守而自义，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对不起啊各位女老师，可能是我说的，我们小时候这些男生哦，功课烂的男生，操心也不太好的男生，我们最怕那种规规矩矩的女生了，因为规规矩矩人动不动就举手，老师康来昌在睡觉，就这一类的。他可能不是恶意，但是我们很怕这些啊。法利赛人我也不能说他是恶意，但是的确也是恶，就是罪恶。哎，有人生病了，我们不是去想让他这个病早点离开，他不舒服， 我们不是想这个，我们是想，哎，有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不想他让他舒服，而是想有没有人会做这件事，以致违反上帝的律法。你说上帝的律法是好意，但我也从一个角度来讲，法利赛人也是好意，他要维护上帝律法的尊严。所以有人也说过这句话，通往地狱的路是好意铺成的，我是为你好。很多在人间就是太多了，包括学校里面都会看到一个良法美意，我们又回到加拉太书讲的律法实在不能称义，律法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除了显让我们的罪恶显多以外，真是很难有正面的作用。安息日是叫人得安息的，现在安息日叫法利赛人不安，你看都不能安了，就在看了，他不能放心的看，他不能轻松的看，他就要看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犯罪啊！叫耶稣也不安息，我做事动辄得救，人家都在监视我，叫那个手枯干的也不能安息，就有人得医治了，也是像约翰福音，有人得医治了就被人家骂了，哎，安息怎么拿起你的褥子走。好，不过这里还有一点tricky 的地方，就是因为耶稣第八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你可以说耶稣没有犯安息日，好厉害哦！因为他没有犯安息日，可以讲话的，他只有讲话，他没有医病，他没有医病，他只有讲话，他讲话就是起来，站在当中。然后后来第十节，站在当中，耶稣没有做，没有医病哦，是那个人做事哦，那个人做事应该也还起来，应该不算做工。然后耶稣说：“伸出手来，各位，手枯干就是肌肉萎缩，就是伸不出来。耶稣叫他伸出手来，也没有医病哦。”耶稣没有过去把他的手拿起来看看啊，或捏捏，或者是说什么按摩啊，都没有。耶稣没有做事哦，耶稣是行了神迹，耶稣是用他的话说伸出手来。那这叫法利赛人很尴尬，他没有医病，可是病好了，就是这很高明的一招。那你要说他鼓励那个人犯罪了，但是伸手还不算做工，而且他手是不能伸的，耶稣说话他手就伸出来了。这我也听过一个我们林院长讲的，这我是相信了，连说怀疑都 不恰当。他以前在大陆赶过鬼， 他赶过一个哑巴鬼，赶了很久赶不出来，最后反正是赶出来了。你怎么知道他赶出来了？那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就是林院长就最后就是看到他那个状况跟圣经讲的一样，就是抽一阵风，然后那鬼应该就出去了。林院长就是我的老师嘛，就说现在怎么样了？哦，不是，林院长还没有说，当那个鬼走了以后，那个人对林院长说：“先生，谢谢你。”鬼一定赶出去了，因为会讲话。嗯。我自己还听过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在纽西兰有一个姐妹，她的孙女是自闭症，从来不会讲话。她常常要照顾她，但有一阵。有一个礼拜吧，他就去，我忘记哪里短宣了。他很想念他孙女，他也怕他不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回来就赶快去看他。他是去服侍主回来，哇，门一开，孙女 ，Grandma, you are here。这是他第一次听他讲话，好高兴，就是神恩待。这也是很稀奇的事啊。 好，不过就是耶稣说一句话就好了。哎，你看人有成见也是没办法，虽然这个成见也是很好，要维护上帝律法的尊严，但是还是错的。十一节，他满心大怒，我们应该是非常大喜或者大惊，哇，这么有能力。可是有些人看到的就是不，就是不知道哪根筋，怎么会这样去想。我们人啊，这是从前面讲的，我们如果不是新皮带的话，即使来了新酒我们也装不了。我们看到耶稣行的事我们不明白。好，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十三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就是利未和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这就是十二个人，这是在福音书里不多出现的使徒。福音书里在讲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人，通常讲门徒，门徒是学生的意思，使徒就比较专门了。使徒在使徒行传出现的比较多，保罗书信出现的比较多。使徒是教会的领袖和建立者。那么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就是使徒了。十二个使徒或十二个门徒，当然应该就是等于是新的以色列，旧的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新的以色列是这十二个人，包括有一个是卖主的。这里也显出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明白的，包括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不需要向神祷告。他这里似乎是耶稣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就我们刚刚讲了，不是利未跟随了耶稣吗？跟随耶稣的人最少有70个，可能有120个，因为后来他复活，有像 一时像120个弟兄，再加上妇女可能不少。这一笔庞大的人都跟随他，就是吃喝，我们也路加福音后面会讲，有一些有钱的人妇女提供一些金钱，让他们能够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数目。然后耶稣也不是一群人，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四公子养了几千个食客，没有，耶稣没那个钱。常常耶稣的这些门徒就要自谋生活，要自筹生活费。怎么筹生活费呢？就跟就我们好像假如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你要到就出去讲道啊，讲到就是你们当中有人会弹吉他的，然后拿一个帽子和碗放在那边，然后就请人丢了。讲完道，人家觉得你讲道就多奉献一点，就有东西吃了。这是耶稣门徒那个时候生活所需要的。耶稣也不是只有两次用饼和鱼来喂饱他们，其他都是自己要筹的哈。但有的是。那这些人跟随他，也常常被他打发出去传天国的道理，或者传耶稣。显然耶稣在这个时候从他呼召这些门徒，还有很多跟随他的人，到现在我没有去算那个时间，可能有半年了，可能也有3个月了，也许就是跟你们一样上课上到一段时间，或者可能最少要上一堂课吧，上第一个小时，上完可能啊选一下谁是班长啊，谁是什么呢，这我都不知道现在制度是怎么样。反正耶稣需要选12个，他不需要去祷告整夜。这里祷告整夜应该是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要选谁。各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这是选内阁哦， 这个内阁不是中华民国，是天国，天国的十二个支柱哦。然后更奇怪的是，你看耶稣选的十二个不大好，选有一个还最后卖了他，其他的多半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不要说你们，我也不知道谁是谁，我从来没有谁，因为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人名不是一致的，谁是谁，就他们不是很了不起。就算最了不起的彼得了，他对整个教会的作用的贡献也远远不及保罗。对，我自己在想到，就跟旧约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那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一样。各位，教会是很奇妙的，全世界所有的组织，包括政党、学校，我们都是选优秀的人来做支柱、做主任、做院长、做老师，甚至做学生。只有耶稣选的实在没有什么优秀，就是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讲，神拣选了愚拙的，就是神是拣选，因为没有好的，但神在拣选这些愚拙的，愚拙以后被拣选以后，神是会让他越来越优质的啊，就是希望对我们是这样。那耶稣选门徒也不是找征信社调查一下他的身家等等，也不是考试，是祷告啊！这个我们也很值得学习。第十七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这上山祷告，上山选人，然后下了山，所以上下文连在一起。下面我们再看，就是比较不熟悉的，相对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这就平原宝训了。他在平原的教训跟那登山宝训应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跟登山宝训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背景。耶稣这次下来教训他们，他是和他就是同他们站在一起。这个你后来在使徒行传也看到这个情景，十二个使徒常常站在一起，那表示一个合一的见证，表示我们一起来说这个话，就是他们一起的。那这次可能下来的时候还不只是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许多的百姓。那其他的百姓呢都是来听的，就是好像东正教的教堂现在可能也开始有座位了。东正教教堂两个特点，一个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座位。没有座位当然就是听到会比较辛苦一点了。他们那时候也在那里站着听，就是平原宝训跟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呢是耶稣对门徒讲，这里是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对百姓讲，很多人都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你看两件事，这两件事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冲突。在耶稣时代，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有这个冲突，就是他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见证他的能力，使人来听他。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是为辅的，是辅助的，主要的目标是讲道，是传讲。今天灵恩派比较是把传道放在后啊，把医病赶鬼放在前面，这个不妥当哈，但是有能力医治也实在是很好的事啊。耶稣一方面应该是讲话，另外一方面好像的确不少人就是 touch 耶稣一下就好了。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效果总是很少数的嘛，几个人能摸到耶稣，而且这有一点好像我们都觉得有点不雅啊。 不过耶稣是这样做，但是重点呢，就是我想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般都很忽略，只是我觉得这个写法有点特殊，就提一下。重要的还是他里面讲的 宝训里面的内容。第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这又有点，这跟马太福音一样，他不是看着这些百姓哦，看着门徒。这跟上面你还是要连在一起，所以这个讲到跟马太福音也是，这一点也是一样，就是好像主要在造就门徒，不是不造就百姓，因为百姓也在那里听了，而是门徒需要知道他们领受这些话将来教会的继续进展，就是把这些话传讲给别人。就是耶稣门徒一个很重要，就是学习，学习以后啊，去继续传讲上帝的道。二十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二十三节，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好，我把这个念完好了。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好，要小心一点，不小心看，或者说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神学背景来看，我们就以为耶稣就是一个革命，农民革命，造反有理，反正穷人就是，穷人就自动好。这尼采是最讨厌耶稣这方面的，就是是失败者，福音就是失败者的对成功者的嫉妒啊。我们这些又穷又饿又哀哭的人，又被拒绝，又被当掉的人，那么啊，将来要翻身的。那很多共产主义也以这个为造反的根据。不是你穷或者是弱势就自动在天国里会好，不是你在世界弱就在天国自动会强，也不是你在世界强被欢迎在天国就自动被拒绝，不是这样理解，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再一次讲因信称义，人不是因为自己优秀，同样也不是因为自己贫穷不优秀而上帝喜欢你。上帝喜欢你啊，那出自他的拣选，上帝喜欢你出自你对他的信心。只是这里这样讲的重点是在我们的确常常是比较弱势的时候，比较软弱的时候，比较失败的时候，比较会谦卑领受上帝。所以我们在贫穷饥饿哀哭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上帝的福音，而接受上帝的福音常常这个世界就更恨恶你，恨恶了，如果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就会在这恨恶四顾无援的时候更加依靠上帝。当然了，我们也可能在四顾无援被人恨恶的时候我们也就恨上帝，好倒霉啊，信这基督教，信你很倒霉，我就不想信了，也有可能。也就是说弱势不一定就会更加信靠主，也可能更加怨恨主，但是一般比较在强势状况的时候，我们弱势是会比较会依靠上帝。那我们最希望的情形就是每一个在强势当中的人，我们有一个对神很柔和谦卑渴慕的态度，那你就双赢了。 你在今世也很发达，来世也有永生啊。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赏赐，我们就知道这是美好的真理。好，同样这个24到26节，这个富足人有祸，也不是富足本身不好，在罪恶的世界或者是优秀或者美好，而是富足容易让我们骄傲自大，而且富足常常是让我们忘记上帝，而以这些富足为满足。嗯，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讨这个世界的喜欢，那跟他们配合得很好，那这正是假先知的特点。假先知就不是在服侍上帝，假先知在服侍自己的肚腹，假先知也在服侍人，希望人给他一些好处。好，我们看27节哈，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啊，大家都在听到，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话一方面好像很简单，另外慢慢很熟悉，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基督教的特色。那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就是上面我们不是说贫穷人自动有福，也不是富足人自动有祸，这里更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傻瓜一样，这里重点是我们总是爱人的，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是爱人的，我们是以善胜恶的。那他就用很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你跟人家不一样，并不是你字面要这样做，而是你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你是这样的，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现在有很多的委屈，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如果你在世界上的时候见证你是真的信靠上帝，因此你可能有很多的悲惨可怜，神会大大祝福你。那我们希望现在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就有上帝给我们的爱，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上帝给我们的心态，使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心态。它重点在这里，细节你不必要照字面去这样遵守，尤其是有人夺你外衣里衣由他打，由他拿打左脸右脸，这个30节求你的就给他，这都愚蠢，这是重，如果说照字面来讲的话，甚至纵容恶人，不是这样。那31节也就表示我刚才那样解释，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怎么可以恶待别人嘛？就我们是要善待别人的，而我们善待别人是因为上帝善待我们。好，32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好，我还是说不要把它照字面来讲，要强调我们基督徒的心态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智慧，不是更多，我们有不同的爱，不同的智慧，我们是被上帝恩待的。那么这个恩待是这么的真实，使我们在世界上愿意更多仰望上帝。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会讲我们不指望神在今生给我们一切的报偿，就是我们不指望我们的福气只是现世报而已，我们指望将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今生没有任何的报答， 今生没有任何的处罚，我们也不会这样说哈。就是基督徒一方面指望将来的赏赐和将来的处罚，对那个那是，就是那是永远的，但今生也不是没有，但是今生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也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做了这么多辛苦的事才是至高者的儿子，而是我们被神白白的怜悯和恩待，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才能开始有至高者儿子的样式，至终也能完全的像至高者。那我们蒙了恩，那就三十六节了，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不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慈悲，没有办法善良的。好，第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啊，这些也再一次要看得灵活一点，并不是我们做到这些神才对我们好，而是神对我们好，我们能做这些。只是这是从神开始的事，要继续不断的有一个善性的循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恩待忘恩和作恶的，而且继续恩待我们。蒙了恩，我们就应当有一些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应当是越来越好，但是同样我们是越来越认识上帝。越认识上帝，三十七节说不要论断人，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判断。你们做老师每个都在论断，打分数就是一种论断，论断好像是比较差一点的字，其实论断就是跟判断是一样的字，跟审判是一样的字，都是 judgment。 这是很大的智慧，这是很好的事。说不要论断，不被论断，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去讲别人，上帝就因此不讲我们。那个都是错误的了解，而是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就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即使好，我们也知道这好来自上帝。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有限。不论断是我们不做绝对的判断，我们知道我们看人看事看得不够完全，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得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判断不能判得很准确。现在他的表现我们看的也不一定准确，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一定准确。各位，我们对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对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看的都不准。判断只有上帝能做最清楚的判断，当我们能判断的时候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要论断人，或者一切的命令，其实最基本就是你不要自以为是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来做事。不定人的罪也不是不定，那是法官的，基督徒都不要做法官，不要做警察了，而是我们不能够自义。我们总是活在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恩待的，我们是忘恩和作恶的，我们是被恩待的。那么当我们被恩待的时候，如果反映出这种我们被恩待的特点，就是我们也像上帝一样会恩待人。恩待人并不是说不惩治人，恩待人是用善良来对人，那么神就会越来越丰富的给我们这种用。第三十八节，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我们也不太懂了，就是很丰富的、很厚的给我们。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还是要说，是神先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但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应该要有反应，使我们像神一样对人是善良的，是厚道的，是宽大的。那么我们越这样做，神也就越丰富的恩待我们。但是总是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只是见证我们真是蒙恩的人了。那是我们恩待人，是我们蒙恩的证据，我们已经蒙恩的证据。好，第三十九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 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耶稣讲，尤其第四十节，并不是反对青出于蓝，并不是反对长江后浪推前浪，事实上学生应该比先生更优秀，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要优秀，我们得一切建立在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恩典，你不可能超过上帝给你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是上帝在引导我们，我们都是瞎子领瞎子，都会掉在坑里。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更要继续不断的学，那当然我们永远学不会，领受不完的，但是我们就继续领受，我们才能继续进步。那么继续领受了，越来越好了，你越来越好，一定是会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你的各方面的优秀会看到别人的看到别人的缺点。那么不要想到说我们就包容啊，原谅，没有就不就和稀泥了，不是的。你看就基督徒常常好像就觉得我们就不要讲别人错误啊，不要讲的，只是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看得清楚，然后最后是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并不是说别人有缺点不讲或者不纠正，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不，当然我们什么时候讲，对什么人讲，怎么讲，这也都求主给我们智慧。但如果你爱人，怎么会容许别人眼中一直有刺呢？你不这个刺当也是一个形容的，你一定想要把它拔出来，他也想要被拔，想要拔出来。但是你要做这个事，我们总是求主让我们自己的缺点能够也是被对付。就这里其实有个高度的个人主义，就是你自己要有一自己要学得好，要继续的学，自己要看得清楚，要继续看得清楚，自己要更优秀，那就要继续更领受上帝的恩典。目的不是自大，目的是爱人。但你如果爱人，你要去掉这些刺，要帮助人家能看得见，你自己得看见了。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我觉得完全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我们的和稀泥，什么都不讲，无所谓。不，我们有正义、是非、对错，只是我们有深厚的爱来做这个，而我们也完全承认我们的爱和能力都来自上帝。好，43节，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那我们希望我们多结出好果子。这个经文也不是说基督徒就随时任何一个时候结的都是好果子，我们因为还是罪人，我们就又缺乏这种比喻了，就我们是好的树，但是是结在那个好的树上的枝子，可能在结和长中间，我们还是有的时候结出又酸的，有的时候也结出甜的，希望越来越甜就是了。那这里的好树，从45节就可以看到，你心要好，那个好树是指你的心。那你的心不善，你的心一定需要基督来改变，要重生。如果我们始终是荆棘，怎么可以再结出无花果树呢？我们始终是蒺藜，怎么能从我们身上摘葡萄呢？我们心里要有善存的，然后能够发出来，我们的心是无悔的，我们的心的改变只有主来更新了，而且不断的更新啊。好，这个第4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所以一生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要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在路加福音后面有讲，你里面的灯如果黑了，你里面的光如果暗了，那是何等大的黑暗呢？哦，这句话我也想到，觉得真是跟我们现在的社会或每个社会都一样。政大、台湾，外面的光都有，日光灯很亮。外面的光鲜亮丽的，我想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的心呢？我们里面的光怎么样？就是里面这个光包括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爱，有没有智慧，那这都只有在基督徒身上才有。因为没有上帝，我们没有里面的光，没有上帝，我们里面不会充满善良。好，第46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仆人的重点就是听了就会做嘛。称人家为主，我是你的仆，你讲了我就会去做嘛。那这也是我们都可能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我这个教神学的做牧师的，一天到晚就讲的动嘴的君子，其实可能就是小人了，动嘴动口不动手，不是打人，而是不去遵行。啊，我们需要在生活中的操练背十字架，哦，这个是很难的，尤其是讲容易讲，很多人批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47节，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像什么人？他们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着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了，并且那个房子坏得很大。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凭着恩典，但这恩典一定也会叫你在操练中越来越好。这个我们讲恩典一点不会否认操练的必要，而且辛苦操练的必要，每一件事情就都需要操练，包括爱人，包括养成一个好的各方面的习惯。听到不能代替这些，听到不能代替我们该听到以后的操练去遵行。那我们都有本领去避免这些操练，那所以我们的上帝也就常常磨练我们，让我们没办法躲掉。包括要爱你的仇敌，那怎么办啊？没关系，你躲不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你躲不掉的啊。我们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每一件事，生活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好，那么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盖房子没有根基，所以你越不去行，越去躲避那个行，就越难行。越愿意去行，当然这都是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越愿意越去行就越坚定了。其实这一点我看我们的老师们，你们也很愿意去遵行去操练，而且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也避免不了的，你躲不了的啊！我们求主怜悯。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我们在这里所读的，也恩待我们的教学，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忙碌的工作、教会的侍奉里面，都能够有你给我们的安息。您给我们继续的学习，好叫我们继续的成长，好叫我们继续的丰富，好叫我们继续多结果子，而且越美好，叫我们越能够谦卑。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